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19号，公元2007年10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美国称访家行程与政治无关；达赖喇嘛抵达渥太华受到市长与环境部长迎接；加拿大西藏协会呼吁政府推动西藏问题解决；拉萨莫冲卡县邦萨寺暂被中共关闭；英国媒体播出纪录片披露中共奥运谎言；杨建立在国际特赦年会提出抵制北京奥运条件。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六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最后一天的访问行程中，在当地西藏文化中心就慈悲快乐的根源为主题发表了演说。布鲁明顿市市长马克·库鲁赞以及部分美国知名明星和富商到场支持达赖喇嘛，其中包括大提琴家迈克尔·菲茨帕提克和语音邮件发明者斯科特·琼斯等。根据《世界日报》消息，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天在布鲁明顿市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展开加拿大访问行程没有政治性，只谈人类价值及宗教和谐。达赖喇嘛说，其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促进人类价值，其次是促进宗教和谐。据《世界日报》消息，达赖喇嘛说，加拿大人民和政府过去40多年来非常同情和支持西藏，因此西藏人民有义务表示感谢。达赖喇嘛又幽默地表示，他已与去年获颁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所以今年他是第一次访问自己的首都和内阁。对于中国对美国总统布什日前接见他，以及加拿大总理哈伯将于今天会晤，达赖喇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方面，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他和西藏流亡政府不是在寻求独立，只寻求获得真正的自治。中国宪法本身也保障这个地位，可是目前实际上所有关于西藏的决定权全都在对西藏文化和信仰不熟悉的汉人手中。达赖喇嘛说，中国领导人视宗教为鸦片，毛泽东曾对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达赖喇嘛强调，西藏物质落后，但是精神很先进，所以无意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对于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达赖喇嘛认为，中国已经具有4项超级强国条件中的3项，即人口、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唯一欠缺的是精神权威。达赖喇嘛认为，加拿大在促进精神权威方面可扮演重要的角色。达赖喇嘛说，中国不应该孤立，而是应该融入世界社会主流，所以和中国发展紧密友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为期3周的访问后，于昨天28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受到渥太华市市长和环境部长的迎接。今天星期一，达赖喇嘛将同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举行正式会晤。根据大纪元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天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之际，受到渥太华市市长拉瑞·奥贝恩和环境部长约翰·贝尔德的热情迎接。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在渥太华向1000多名当地民众发表了这次加拿大之行的首场演说。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于今天星期一下午2点会见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在同哈伯总理会晤之后，达赖喇嘛还将同加拿大总督米歇尔女士在其官邸举行会晤，并将于明天星期二上午9点会见三大在野党主席。去年加拿大移民部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加拿大荣誉公民奖，以表彰达赖喇嘛在推动世界和平和宣扬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当时加拿大的移民局长蒙体·索伯格在12000名观众面前授予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并赞扬了达赖喇嘛和平的布道、广施仁爱和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尽心尽力。索伯格强调，这也是加拿大人的价值观体现。加拿大总理哈伯 我宣布将正式会晤达赖喇嘛之后，中国政府向加拿大正式提出抗议，并警告说两国关系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鲁树铭呼吁哈勃重新考虑会见达赖喇嘛的决定，并希望加拿大慎重对待西藏问题。但是哈勃总理无视中共的警告，并表示他将按照先前计划在官方性质的公开场合上正式会见达赖喇嘛。这体现了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将人权置于贸易之上的一贯立场。民意调查显示，在对华贸易与人权之间，加拿大人普遍认为人权更重要。加拿大权威民意调查部门 CES 调查公司近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总理哈勃会见达赖喇嘛。这次民意调查是受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委托，由 CES 调查公司完成的。该调查公司在今年7月28号和8月4号之间对1001名18岁以上加拿大人进行了一份全国的抽样电话调查，认为总理应当接见达赖喇嘛的人占 87%， 69% 的人认为不管对华商业关系是否存在潜在影响，加拿大都应该向中国政府提出西藏的人权和自由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西藏协会呼吁政府推动西藏问题解决，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加拿大西藏协会在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访问加拿大之际，于上周五26号发表的新闻声明中提出六项要求，呼吁加拿大政府在西藏问题方面给予支持。声明指出，加拿大西藏协会提出的六项要求包括：呼吁加拿大政府在达拉喇嘛通过与中国政府对话，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保护西藏的独特文化、宗教、语言、人权等方面给予支持；呼吁加拿大政府支持符合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保护西藏的生态平衡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并呼吁加拿大政府敦促该国合作公司在西藏的项目中遵循全球履行社会责任的合作标准，并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在发展西藏项目上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加拿大西藏协会在提出的六项要求中还呼吁加拿大政府对1000名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流亡藏人给予难民身份证，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同中国政府共同致力于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莫竹贡卡县境内的邦萨寺目前被中国政府暂时关闭，并禁止民众前去朝拜。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星期一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邦萨寺位于西藏拉萨市附近莫竹贡卡县扎西岗乡琼巴村境内，是萨迦派的一座寺院，由加唐尼蒙汪就创建。主殿内共有萨迦奔支达鎏金铜像以及多木丹加贝甲措的灵塔，里面共有一尊释迦牟尼鎏金酬像，塔左边共有泥塑未来弥勒佛和现在释迦牟尼佛以及过去佛影图等30佛像，右边共有宗喀巴和假作达摩忍钦、科柱德列贝桑等30图的泥塑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表示，邦萨寺是一个在西藏非常神圣和珍贵的寺院之一，能够朝圣可以获得殊胜的加持。达赖喇嘛的开示在拉萨各地传开后，大批僧俗民众每年不断地到邦萨寺朝圣，特别是今年8月和9月，每天约有40多辆车的信众到邦萨寺朝佛，引起当地中共有关部门的注意。正当目前在拉萨进行严格控制的同时，当局宣布暂时关闭邦萨寺，并禁止僧俗民众前往寺院朝佛。当地民众认为这是西藏僧俗民众遵从达赖喇嘛的开示，纷纷前往邦萨寺朝圣，中共当局就立即采取压制措施，不仅关闭寺院，还禁止藏人前去朝圣，严重剥夺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媒体播出纪录片披露中共奥运谎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英国电视四频道近日根据记者队聚集在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的房门、奥运强制拆迁户以及北京郊区专门关押房门的黑监狱等地的实地采访，播出了一部名为《中国的奥运谎言》的反映中国问题的新闻纪录片。根据大纪元消息，英国电视四频道记者哈特利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那里聚集着数百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上访者以及为数众多的中共保安和便衣保安。哈特利指出，这批上访民众中有很多是跋涉几千公里来到北京的，但是根据他们的陈述，他们的冤情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们对此感到非常的失望。这些访民一看到有外国记者就立即开始诉说冤情以及申诉过程中的艰难，但是中共保安和便衣保安试图制止外国记者拍摄，同时要求查看记者的证件，并阻止访民把材料交给记者。记者感到当局对他的出现感到非常的尴尬，因为他们不想让全世界看到这里的情况。在记者离开时，仍有访民不断地跟上来把厚厚的材料交给他，因为这些人非常的绝望，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政府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只好依靠国外的媒体。英国电视四频道记者哈特利表示，在奥运会主会场附近居民住宅小区162户居民正在面临被强制拆迁的命运，并指出这种情况发生在全北京范围内，有大约150万居民因为奥运而被迫搬迁，而且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都没有任何组织代表这些被迫搬迁的居民的利益。哈特利记者还介绍了许多居民因拒绝拆迁而遭到残忍的殴打和入狱的情况，以及开发商为了逼迫居民搬迁给居民断水断电等情况。记者在北京的最后一站是郊区的一座黑监狱，就是专门用于关押访民的地方，访民被关押之后用大客车拉回本地，这也是首次有外国记者现场录制中国黑监狱的情况。而记者对这些访民进行采访时却遭到了监狱保安负责人的制止和关押，并逼迫记者毁掉所拍摄的内容。但是当英国记者哈特利到当地的政府部门询问这些访民事件时，中共官员表示他们没有听说过强制拆迁的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21世纪中国丛书主编杨建立博士于上周六27号应邀出席国际特赦组织东北区年会，在大会上提出抵制北京奥运的四个条件。根据博讯网消息，上周六27号杨建立博士在国际特赦组织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时，呼吁国际社会知名运动员、政界、商界、学界领袖、演艺界知名人士，当中国政府邀请他们出席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各自认为合适的人权改善条件，条件不被满足就拒绝出席。杨建立特别向布什总统提出了这个呼吁，并在会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要求中国人大会议明年三月批准中国政府1998年加入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要求奥运期间扩大给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利，也扩大给中国记者，并在奥运后继续保留这些权利。第三，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与六四直接有关的服刑人员。第四，要求开放海外异议人士回国和国内异议人士出国，取消出入境黑名单。杨建立结合自己的经历特别强调了第四个条件，希望与会者能在这方面支持他的工作。杨建立提出的有条件抵制奥运的呼吁得到了积极回应，大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切合实际、最为有效的提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